保罗的深情款款让人惊奇，保罗的遭受误解让人心疼，保罗的因信称义落实生活，保罗的至情至性表露无遗。现在就让张德仁邀请您一起进入这位神国尖兵的心灵世界，一同掌握使徒保罗的侍奉秘诀。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后书。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后书第七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呢，我们所要进入的经文段落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五节到二章十三节。哥林多后书二章五节到二章十三节，题目是因爱而改变，因为爱而生命愿意有所改变。我们看到保罗呢，在哥林多教会里面面对了许多的误解以及攻击，这攻击保罗的人可以说是让保罗泪流满面，锥心刺骨。换句话说，保罗也因之受伤很重。可是在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的段落里面，特别是二章五节到十一节，你会发现保罗在凡事上都希望哥林多信徒可以快乐，甚至保罗愿意去赦免得罪他的人。原本保罗写了一封流泪忧愁的信，严厉的信，告诫哥林多的信徒要面对那些敌对者要有所行动上的处置。可是待会儿呢，我们在看以下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保罗又改变了，保罗又变了。保罗不止之前他形成的改变，包括对教会里面原本交代的处置方式，保罗也有所转换，有所变化。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原来保罗的改变不是因为自私的缘故，保罗一切的改变都是为了爱。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保罗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句话呢，在临后的二章五节到十一节里面可以说是一个经文最好的注脚。此外，在临后的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也是在经文里面提到保罗的软弱。原来保罗在侍奉里面他不是无敌铁金刚，原来保罗在侍奉里面他不是十项全能，他也有所挫折，他也有所不能之处。可是呢，保罗的侍奉形象，他正是这么样一位清亮透彻透明的侍奉者。保罗没有虚伪的去建构一个勇者的画像。我们看到保罗的爱不是假冒虚伪，而是坦诚相对，并且你我也将看到保罗是如何以他的属灵观点来看他生命当中的不属灵。好，在开始今天的段落以前呢，我们先来复习上一回在第六课里面所提到的重点。上一回第六课呢，我们提到的是一章二十三节到二章四节，我的题目是冷眼旁观。冷是冷静的意思，而观呢是关心的观。我的重点是，我所分享的第一点是，有时在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保罗原本答应要到哥林多的行程改变了，而导致他个人诚信出现了问题。而在上一回的经文段落当中，保罗说道，他的延迟不是单言，而是想要让大家冷静一下，避免大家的关系呢再度受到伤害。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我呼吁上帝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我说过呢，宽容这个字在希腊文的里面是 Phaedomenos， 它的意思是免去、免除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做保罗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了要免除你们、免去你们呢？原来在这节经文当中省去了、省略了忧愁这个字。我们透过下文第二章呢，就可以明白，原来保罗改变了行程，不是因为自私的缘故，而是因为他当时如果马上到哥林多去，可能是适得其反，可能是反效果，可能是在气头上。因此呢，保罗为了免去彼此见面的时候那种张力的忧愁，他就暂时冷静，暂时延迟，暂时不去哥林多教会。所以上一回我所分享的第一点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如果彼此见面对谈的结果是增加忧愁，那么倒不如彼此的暂时冷静思考。接下来第24节说，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基督徒包括是牧者，我们都不应该要有那种辖管的态度。什么叫做辖管呢？就是做独裁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保罗的侍奉，保罗虽然是哥林多教会的开国元老，但是他在角色的定位上面，他也不是以一种做主人的辖制来强迫对方接受一些事情。基督徒不应该有辖管的态度，而应该是要有帮助跟协助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因此上一回我就分享到第二点是，基督徒不应该是独裁者，而应该是帮助者。帮助什么呢？保罗要帮助弟兄姐妹好好的在教会里面快乐喜乐的来侍奉，而不是增加了弟兄姐妹的忧愁。而这种喜乐的侍奉观呢，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保罗在一章二十四节说 God 就是 because， 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原来传道者，原来是教会的领袖呢，应该要协助帮助弟兄姐妹在信心上被建立起来，透过在信心上的建立而体验救恩的喜乐。这告诉我们，其实信徒的喜乐不是建构在一种问题被解决的这种肤浅的观念里面，信徒的喜乐乃是建立在信心的上面。一个传道者不是只是帮助弟兄姐妹解决疑难杂症的表面问题，乃是要更深的去建立他的信心。生病了，我们仰望神，但如果神没有医治，牧者们建立弟兄姐妹的信心没有关系，我们肉体虽然衰残，但我们有盼望，将来我们的疾病要过去，我们的死亡，我们死后会复活，我们眼泪会被擦干。因此若是信徒的信心被建立了，他的喜乐就油然而生，并且超越环境了。再来二章一到四节呢，保罗他说他自己定了主意再到弟兄姐妹那里去，保罗还有一个再去的一个计划。但是呢，二章一节说，必须大家没有忧愁，保罗希望他的到来不是带给弟兄姐妹忧愁。第二节说，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在这里那忧愁的人原文是单数，在学者的论述里面呢，都把这单数的代表那忧愁的人就等同是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保罗不是一个旁观者，保罗不是一个幸灾乐祸者，当弟兄姐妹忧愁的时候他在 happy， 不是的，他是与教会情感与共的。当弟兄姐妹忧愁的时候，除非弟兄姐妹喜乐了，保罗才能够喜乐。 第四节保罗也解释到他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这封信呢是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三封信，已经失传了，我们称为是流泪的信也好，或是忧愁的信，或叫严厉的信。然而保罗说他写这封信呢，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有一句话说啊，爱之深则之切。所以第三点我分享的是教会保罗与弟兄姐妹是情感与共的。好，我们休息一下，也请您预备好笔，预备好纸，我们待会儿呢就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因爱而改变，哥林多后书二章五节到十三节。
在哥林多后书中，你会惊奇地发现，保罗对教会的爱，对假使徒的恶，对真理的执着，与对自己清亮透彻的要求。下面，就让我们来聆听张德仁的教导，求圣灵帮助我们，效法这位圣徒的风采，彰显基督徒该有的风范。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后书第七课，我是张德仁。本课程呢，德仁备有很丰富我自己所编写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此外呢，若是您对哥林多后书有任何的疑难，也欢迎您来信询问，德人必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好，我们先来读经，我们先来读二章五节到二章十三节，哥林多后书二章五节到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情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十二节，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在二章五节说，若有叫人忧愁的，在这里呢，希腊原文当中使用 tis 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单数。换句话说，二章五节是指某一个人，也就是保罗所指的乃是在反对者当中的那一名领袖。保罗说，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在第五节当中，我们看到保罗的教会观，保罗不愿意因为他自己讲了太重的话而让弟兄姐妹感到痛苦。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上一回第六课的第三点，就是情感与共的保罗教会观。保罗设身处地的为对方来设想，我们若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常常转换立场，换到对方的立场来思考你我所说的话，所表现的行动，我相信都会有所调整的。接下来在第六节保罗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在第六节里面，我们看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这个 责罚的行动是一个整体的教会的一个行动，这边说是受了众人的责罚。奥古斯丁说呢，基督徒面对罪恶保持沉默，这种面对罪恶的沉默也是一种罪。有时我们教会里面发生了许多罪的问题，中国人碍于面子，碍于人情，总是觉得呢，算了，要讲也不是我讲嘛，由别人来讲。因此就不是众人大家一同来面对罪的问题，来做出行动上面的决定。透过上文2:4，保罗写了那封流泪忧愁或是严厉的信，告诉哥林多弟兄姐妹呢，需要来处置有关于教会当中的问题。而透过6，我们也知道呢，弟兄姐妹有一个合一的回应，就是呢，对那犯罪的人做出处置。接下来7说，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在这里我们却发现保罗变了。保罗为什么变了呢？保罗原本是希望哥林多的教会来处置这个人，但是7，保罗却又说这个人受了他应当受的责罚，保罗宣布赦免。这里不是说做错事的人不应当受到处分，保罗所要指出的是处分应当适可而止。并且7，保罗进一步的指出他如此改变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这个犯错的人得到赦免以及得到安慰。换句话说，保罗希望这个犯错的人可以再一次来回转，并且体验到上帝的恩典跟救恩，不要因为过度的忧愁而灭亡了。保罗在7里面也力劝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要和那位已经悔改的那位犯错者呢，修复和他的关系，要赦免他，要安慰他。8甚至说什么呢？8说，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保罗认为赦免跟安慰在7所说的是爱心的一种表现。特别保罗在这里呢，是用了坚定不移这个希腊字 kurosai， 坚定不移这个字呢，是坚固的意思。保罗劝弟兄姐妹要向这位犯错者已经悔改的显出坚固的爱。有学者就认为呢，在这里呢，保罗要求弟兄姐妹再一次要对这个人表现那个坚固的爱。而这坚固的爱也许是透过会众需要去采取一个正式的行动来恢复他原本在教会里面的定位，使他可以再一次参与在教会当中的擘饼的聚会，也借此向他表达坚固，向他保证弟兄姐妹对他的爱没有改变。中国人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但回到基督的信仰当中，我们面对犯错的人是 ready to forgive， 是已经预备好饶恕给那悔改的人。也因此我要分享的第一点是，爱的表现不只是责罚，爱的表现也是赦免与安慰，爱的一体两面，责罚还有赦免跟安慰。面对悔改的人要用坚固的爱来爱他，这个坚固的爱乃是回溯到他犯错以前对他的爱来对待他。综合以上5-8，我们可以明白在这里看到呢，一个保罗处理事情的原则，那就是教会整体必须要处理犯错的人，而不是以爱心来推辞并且视若无睹。但另一方面来说，当这个犯错的人悔改的时候，我们又要透过赦免跟安慰来对他表达坚固的爱。 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保罗又开始把注意力从那位犯罪者的身上转移到了哥林多人的本身。因为之前二章四节的那封失传的信，那封流泪的信，那封忧愁的信，那封严厉的信，保罗写信的目的呢，是要要求教会对于犯罪者采取管教的行动。同时第九节也说，这封信的同时呢，也是为了要试验哥林多人是否顺服。顺服什么呢？保罗盼望的不是顺服保罗这个人，而是顺服福音，顺服真理，按着正道而行。保罗不是要去建构他个人的权威，他乃是从头到尾，他要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要根据真理做出正确的伦理判断。所以第九节保罗说，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就是二章四节那封信，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当教会的领袖在决定教会的纪律的处置的时候呢，信徒的指导原则就是顺服。再者，保罗在二章十节说，当弟兄姐妹处理了管教的行动，而这位犯错者也悔改了，那么弟兄姐妹赦免了他，那么弟兄姐妹赦免了他，保罗再来的时候呢，保罗也必定会赦免他。二章十节保罗说，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保罗的赦免不单是赦免那个人，保罗的赦免的榜样也是为了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呢？二章十一节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就是给教会留破口，就是给撒旦留地步。因此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家庭里面，教会的侍奉工作的场所，当面对得罪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我们需要选择饶恕。因为不饶恕就是让自己的生命出现破口，不饶恕就是像二章十一节所说的，撒旦会利用各样的机会来胜过我们，让我们陷入在失败当中。饶恕别人就是释放自己，原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好，以上呢是我们提到二章五节到二章十一节的经文的解析。我在第一点所分享的是爱的表现，或说爱的一体两面。爱的表现不只是责罚，也是赦免与安慰，也让这样的表现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记号。好，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来分享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题目是，爱不是假象虚伪，爱是坦诚相对。
面对别人的批评，我该如何回应？面对苦难的环境，我该如何自处？面对别人的需要，我该如何投入？在哥林多后书中，保罗为你我娓娓道来他的苦口婆心。下面就让我们将心比心，让保罗的脚踪常在你我的心中。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后书第七课，经文段落是哥林多后书二章五节到二章十三节，题目是因爱而改变。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的德仁备有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向张德仁索取。若是您对《灵后》这卷书有任何的疑难杂症呢，也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必定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好，二章十二节，二章十二节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 二章十二节呢，保罗就提到他自己生命的一段挫折。保罗说他有一回到了特罗亚，结果主也给他开了门，这开了门呢，所指的是传福音的机会。也就是保罗到了特罗亚，结果神给他开了门，让他传福音很有果效，让他传福音有许多人决志信了主。因此呢，他理当在特罗亚继续来服侍神，因为很明显那是主的指示。可是二章十三节保罗却说什么？二章十三节保罗竟然说，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在特罗亚明明有神明显的工作，可是保罗却不顺服。保罗只因为他没有看见弟兄提多，他心里不安。不安这个字呢，就是焦虑的意思。经文没有明显交代我们为什么保罗在特罗亚没有遇见兄弟提多，他心里面焦虑，但总之他心情很不好，压力非常大，思绪相当的焦虑，于是就服侍不下去了，就辞别那里有明显传福音机会，他就辞别那里的人呢，往马其顿去了。保罗在这一段的记载呢，之后呢，到了第七章第五节那里呢，会继续的接续下去。然而我们所看到的保罗，跟我们所想象的保罗不太一样。原来保罗也有临阵退却的时候，原来保罗也有主明明开了门，可是因为他个人的软弱，他就不顺服神，违背上帝的旨意。弟兄姐妹，保罗没有去营造一个勇者的画像，保罗是一个赤裸裸的人。在二章十三节之后呢，会提到保罗怎么样来看待他生命当中软弱的这一段。但是重点是保罗不是假象虚伪的在伪装他是一个属灵的伟人。如今在华人的教会里面，有许多人喜欢把一些传道人甚至于把自己给伟人化了。也许伟人化我说的太好听了，严格来说就是把人给神格化。这个人，这个头羊，这个领导，他没有缺点，丝毫都没有任何的软弱，他是一个勇者，一生在天路历程当中来奔驰。但很抱歉，我们看到保罗并不是这样的人。保罗他没有假象虚伪，保罗他与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坦诚相对。因此第二点我所分享的是，爱不是假象虚伪，爱是坦诚相对。唯有在一个群体里面，是一个可以坦诚相对的团体，你才有可能享受在那种群体，你才有可能喜乐的在那个肢体当中互动着。因此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包括我自己，我也提醒我自己，我在教会，在团契，在祷告会的分享里面，若是我生命当中有一些软弱，若是我生命当中有一些缺点，我也不害怕，我也勇敢的和弟兄姐妹来交通，我求弟兄姐妹来为我祷告。而有时弟兄姐妹会因着我们很诚实的分享我们的软弱而得着极大的安慰跟激励，并且也透过在我们软弱的身上也经历到像林后四章七节所说的，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日后我们也会继续看到保罗如何以属灵的眼光来看待他生命当中许多似乎是不属灵的事情。好，时间到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